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新约书卷彼得前书课程呢，刘老师要继续讲第五课。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最突出的主题是效法基督的榜样，存心顺服，为义受苦。彼得劝勉信徒，为义受苦的人必要得着神的恩惠与赏赐。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透过品性端正，好行为见证神，顺服人的制度，效法基督，也顺服神。如何能有顺服的人生？来，我们听刘老师讲彼得前书第五课。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里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再次与你们在空中相会。我们在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再次低头向上帝献上祷告。愿颂赞归于独一至高的神，感谢您呼召我们成为你的百姓，并且透过您的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时刻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主，我们祈求您来扶持我们，使我们在地上当寄居做客旅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智慧人，如同神人摩西他的祷告，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一颗智慧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常会经过许多的考验跟试探，我们需要借着你的恩典安然度过并且得胜。主啊，愿那充满先知但以理的灵能够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在这邪恶的世代当中，在充满人性贪婪的社会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赐给这个世代的一股清流。我们期盼透过圣洁以及尊贵的生命来见证上帝。恳求主你在今天的课程当中赐下你的同在，使我们因着你的话再次得着灵性的喂养跟活水的滋润。愿主你自己亲自来恩膏教导者以及每位受教者的心，使我们能够听到并且行道。我们如此的感谢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五课，彼得前书的第五课，主题是顺服的人生。老师再次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们，别忘了听完每一课的经文分享之后，除了复习之外，也要好好的背诵经文，把神的话牢记在我们的心里头。先前我们谈过基督徒的人生是寄居的人生，却也是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之所以拥有与众不同的盼望，是因为我们得着上帝的救恩。每位基督徒都应该在这个宝贵的救恩基础上努力的生根建造。因此我们回应上帝救恩最正确的态度，第一是过圣洁的生活，第二是过一个尊贵的人生，第三是过一个顺服的人生。在之前两课，老师分别谈过圣洁的人生以及尊贵的人生，今天老师要谈的是我们如何在地上过一个顺服的人生。经文就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1-25节，老师在此分以下两个大纲。第一，我们如何在地上过一个顺服的人生呢？我们需要为上帝的缘故来顺服人的制度。第二，我们需要效法基督，学习忍耐。我们一起从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里头来查考。我们如果延续彼得前书的文脉，可以察觉到从彼得前书第二章11节开始，又是另外一个重点，特别是第二章11-12节，可以说是这整段经文当中的一个引言。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观察到一个重点，彼得在这一段引言的开始又再次重述他们是寄居的，是客旅的。当一个形容词不断重复出现的时候，那代表作者对读者的提醒，而这个提醒也是彼得一向对信徒的忠告，就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禁戒这两个字的原文含义指的是避免，避免一个东西，避免去沾到它，碰到它。当然它另外有一个含义就是远离，我们远远的离开这个会让我们沾染不洁，会使我们得罪上帝的事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3就这么提到，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一样。远避淫行的远避这两个字在原文当中跟禁戒其实就是同一个字。我们发现人类的始祖犯罪堕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的命令，所以当时蛇跑来诱惑夏娃的时候，他要夏娃去看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果然夏娃一看就发现上帝禁止他们所吃的果子长得是何等悦人的眼目啊，并且蛇还告诉夏娃，如果你跟亚当吃了这个果子，你们就可以像神一样。这一连串的诱惑，这一连串的话语，正好应了约翰一书2:16所说，凡世界上的事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亚当跟夏娃在蛇的诱惑底下顺服自己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因为他们希望变成像神一样。然后呢，他们看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发现它悦人眼目，这是满足他们眼目上的情欲。所以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是引诱我们背逆上帝的旨意，脱离对上帝顺服话语的光景。这都不是从上帝美善的心意而来的。因此在圣经的经文里头就告诉我们，面对这一切的邪情私欲，我们要远远的逃离，也就是我们要禁戒这些肉体的私欲。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私欲都是常常跟我们的灵魂征战的，也就是违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有一些人针对创世纪的经文，他们质疑神为什么要摆设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却没有好好的探究神所创造的一切，神起初他的美意原是好的，只是人扭曲了上帝的美意，透过我们所激发出来的邪情私欲，使上帝原本创造出来美好的事物，因着我们里面骄傲跟私欲的缘故而产生败坏。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就这么说，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禁戒首先的亚当，不顺服神的私欲。我们禁戒这些私欲，脱离这些私欲，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禁戒这些私欲来辖制我们心造的生命。我们并且是透过接受末后的亚当，也就是圣经哥林多书里面所提到耶稣基督，来顺服上帝的旨意。还记得彼得前书第一章二节的经文吗？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群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上帝的人。所以我们要回应上帝救恩的方式，是透过顺服的生命来到他的面前。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用舍己顺服神来回应他无比的大爱。在这一段引言当中，彼得紧接着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表现出我们顺服上帝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美，以至于人能够将荣耀来归给神。我们请看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原文翻译或作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提到，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用来防止败坏并且保持新鲜的重要物品。古代没有冷冻库可以来冷藏食物，盐就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圣经登山宝训里头又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世上的盐，要带来防腐的作用，保持新鲜，也就是透过我们圣洁的生命顺服上帝的话语，来保持我们的洁净，并且与世界有别。我们也要成为世上的光，所以没有基督徒是隐藏的。神把我们摆在世界当中，原是要我们如同明光照耀，彰显上帝的荣美。在古代并没有电灯，他们所使用的照明设备只有蜡烛。当然我们知道蜡烛如果一旦点燃了，绝对不会放在柜子底下，乃是放在桌子或者是柜子的上面， 以方便来点亮整个房间。同样，基督徒没有办法在世界上做一个隐藏、独善其身的基督徒。神的旨意原是要我们做世上的光，既有品性端正跟好行为来见证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品性端正这个字的原文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还有他的言语都是光明磊落、正直，没有邪气。而好行为则是指一个人具有优美的特质，他的行为诚实。所以不管是品性端正或者是好行为，其实都是指一个人坦坦荡荡、诚诚实实，有上帝的公义圣洁彰显在他的生命里头。在公元一世纪，很多人对基督徒的信仰不太了解，他们以为基督徒不拜偶像就是不敬畏祖先跟神明，甚至以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还有一些人看基督徒在参与圣餐聚会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偷偷摸摸、神神秘秘、鬼鬼祟祟，行踪非常的可疑，于是他们就捏造毁谤的话，说各样诡诈的言语来欺负基督徒。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上彼得前书的导论当中就可以发现，这是当时外邦人对基督徒的误会。可是这些误会却造成整个社会对基督徒的不谅解。今天在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外邦人对我们的信仰不太了解，再加上我们有一些聚会，我们有一些信仰的教义他们也不太清楚，以至于他们捏造一些无中生有、误会我们的话语来毁谤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说，回应这些状况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品性端正，并且极力地表现出诚实的好行为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外在的表现，向那些不认识我们信仰，甚至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独一真神的那群外邦人，我们要告诉他们一件事，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好行为来介绍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是从神而来的。老师在这里要分享一个例子。老师有一个学生，他是在医院里头当护士小姐。其实护士的工作都非常的繁忙，想想看，整天都在医院里头，闻的是药水的味道，听的是一群病人的哀哼呻吟，看的是病人的家属愁容满面。所以其实护士的工作非常的辛苦跟艰难，而且非常的忙碌。也因此有一些护士在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慢慢的他们对病人的态度都非常的粗鲁，有时候讲话非常的不客气，甚至非常的不体贴。可是老师认识的这一位学生，他是一个心中有上帝的人，因此不管工作再怎么辛苦，他每一天都祷告求主让他用喜乐的心去面对每一天，而且他求主让他用喜乐的笑容去照顾每一个病人。有一次，这位基督徒的护士，他遇到一个得了绝症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因为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所以当他知道女儿得绝症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痛苦。有一天，这位基督徒的女护士，她就鼓起勇气跟这位妈妈还有她的孩子传福音。当时得了绝症的这个女孩子的母亲非常诧异地说，啊，我一直觉得你看起来跟别的护士不太一样，原来你是一个基督徒啊。虽然我本来对基督教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对耶稣我更是陌生，但是我看到你人这么亲切，那么有爱心，又那么诚恳，我愿意现在好好的跟你一起为我女儿的病来向上帝祷告。 之后不久，这位基督徒女护士她被调到别的医院工作，她就没有机会再回到她原来服务的那间医院。几年之后，她在路上听到有人突然在喊她的名字，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当年那位老妈妈。老妈妈非常兴奋地抓着她跟她说，我告诉你，我的女儿直到如今都活得好好的，实在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女儿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也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最后，老妈妈一直夸赞这位基督徒女护士说，你是一位真正把基督教信仰用生命活出来的人。这位基督徒的女护士后来写信告诉我，她说，老师，我那天本来心情非常的烦，因为我每天工作都很辛苦，而且我不是那么容易有机会来跟每个人传福音。可是不可思议的是，上帝竟然就在我的灵里面最软弱、肉体最疲乏的时候，透过这个多年不见的老妈妈来激励我的生命，要我继续用我的生命以及我的工作来见证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体贴我们的肉体，但是正如圣经所说，我们一旦顺服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就会做出悖逆上帝的事情来。愿我们都能够像这位女护士一样，当她天天要出去工作，并且到医院里面去服务病人的时候，她都能够先借由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她祈求神给她恩典跟力量，使她在世人当中能够品性端正，并且有好的行为来见证基督。求主让每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在辛苦艰难的环境里头，依然能够因着顺服神活出有生命的信仰。谈完了这一段引述的部分，老师接下来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跟各位分享在顺服功课上的学习。第一，这里提到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要学习顺服人的制度。这一段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第十七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在第十三节经文的原文当中，第一个字是以顺服这个命令句的动词出现，表示强调的意思。这个字的含义是指因着别人的因素，我们愿意放下个人的想法跟权利。在新约当中，顺服这个字曾经出现22次，可见顺服是圣经非常强调的命令。在本段经文当中所谈的顺服，指的是顺服人的制度。这个制度我们一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就是所谓的配件权，比如说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那儿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着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 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是因为刑罚，也因着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岁的给他上岁，当惧怕的要惧怕他，当恭敬的呢要恭敬他。因此人的制度就是出于神委任给地上的执政官或者是审判官，作为刑罚恶人、赏赐行善者的权柄。另外一方面，人的制度也是指地上的国度为了管理国家所制定的法令，包括人民纳税、遵守法律等等一些合乎公义的要求。我们一般会称这个叫做所谓的配件权，因为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纵使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一切的权柄都是从上帝的许可而来。我们根据圣经的法则，我们知道上帝对这些执政官有上帝公义的要求。比如说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儿的话就告诉我们说，神所求的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这个时候地上的公民就要尊重神所赐给他们的配件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主做好见证。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拥有配件权的执政掌权者并没有善用他们的配件权，反而违反圣经的精神，也就是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他们拥有的权柄也是从神而来。至高者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主，神的权柄永远大过他们。神既然把这样配件的权柄交给他们，如果他们多行不义，神自然有一天会挪走这样的权柄，并且施行他公义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们敬重地上的配件权，但是我们也相信神的主权远高过这样的一个配件权。回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上帝对配件权拥有者所要求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呢，根据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的记载，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曾经扮演好公民的角色，他也缴税。但是他特别跟彼得提到，为什么要缴税？那是因为不要触犯这地上的权柄。在原文当中有一个小字写到，不要绊倒他们。所以基督徒本身能够好好的在地上做守法的公民，也是在为主做好见证。可是当时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统辖他们，有一些君王甚至逼迫基督徒，所以他们都只好偷偷摸摸的聚会。特别是彼得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一代暴君尼禄他已经当上了罗马皇帝，面对在他管理之下的罗马政府，基督徒还要顺服吗？可是彼得说，为了主的缘故还是要顺服。然而别忘了，彼得的次序是第一，为了主的缘故，也就是主的旨意是最高的标准。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当年彼得和约翰被抓去官府，被警告不准再传福音的时候，彼得跟约翰怎么说呢？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彼得前书这里所提到人的制度，是指在合乎上帝心意的公义制度底下，我们要顺服执政者。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之人的口。 总之，圣经要我们不能以自己在基督里已经得享自由的生命，拒绝顺服地上公义的制度。基督徒虽然是天上的公民，但是在国家跟社会当中，更应该比其他地上的公民更尽好义务，并且顺服和尊重人为的制度以及伦理。在公元二世纪，有一位出生在撒玛利亚的殉道士，名字叫尤斯丁。他曾经写信给当时的罗马皇帝，劝谏他说，在你管理底下的基督徒，他们是最好的公民，你根本不用怕他们生出什么乱子，因为他们知道 有一天他们都要为着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向神负责，所以他们会好好的过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的国家因着拥有我们这群基督徒而更加的蒙福，因为我们为主行善和美好的生命见证，可以带给我们周遭的人更大的祝福。第二，老师要提到的是，我们怎么样过一个顺服的人生？我们要效法基督，并且学习忍耐。这段经文是在18-25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要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就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的底下了。其实，凡是有学习过顺服功课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顺服是很难学习的一环，因为顺服本身就是违反我们的肉体，更何况是顺服乖僻的人呢？那简直是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嘛。可是圣经的确就是用耶稣基督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顺服的榜样。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蓄奴的风气很盛，光是罗马城就有90%的人都是奴隶，这些奴隶都是被罗马帝国打败所掳来的俘虏。当年有不少的奴隶都信了耶稣，可是他们在地上的身份还是没有改变啊，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苦，因为他们是奴隶。如果他们还遇到不好的主人，他们终身都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可恶的主人，情况更是悲惨，因为他们无法脱离，他们如果逃亡也只有死路一条。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像以前一样蓄奴风气那么盛，可是基督徒还是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环境跟制度，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过来，就像是当年那些信了耶稣的奴隶，也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在地上的身份。彼得以当时身处在公元一世纪的光景来告诉我们，倘若人为了叫良心对得起神，就忍受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因为基督也曾经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榜样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临摹，也就是有一些孩子为了要学书法， 他们会去买字帖回来练字，而耶稣就是我们操练顺服的一个字帖，他是我们的榜样，使我们可以按着他忍耐的样式去跟随他，学习他。有一位生长在回教国家的弟兄，他信了耶稣。回教徒如果知道亲人当中有人信了耶稣，是可以直接把那个人给毒死的，但是他的家人并没有这样的毒死他，可是把他赶出家门，让他在外面流浪。这位弟兄他沿路打工，可是只要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就不断的欺负他，嘲笑他，甚至不给他工价。但是他还是为主忍耐到底，并且广传福音，带了许多的人信了耶稣。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的苦，看起来还是这么喜乐呢？这位弟兄说，因为在我的生命里头，我有三个看见。第一，他指着天说，我看见基督在那里。第二，他指着圣经说，我看见基督在这里。第三，他用手拍拍他的胸口，指着他的心说，我看见基督在我的心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没错，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违反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原是讨厌十字架，但是耶稣却借由上十字架来绝对的表达出他对父神旨意的顺从。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也是背起我们生命当中的十字架。或许环境没有改变，十字架依然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耶稣基督也曾经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使我们的心得享安息。愿神因着我们立志活出顺服的人生，而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在地上就饱尝他的恩典，靠他奔走有力，行路有光。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在地上奔走有力。主啊，若没有你的话，我们的心就常常为着我们生命所遇到的苦难跟熬炼而消化了。主啊，但是你的话却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滋补我们的心灵。主啊，我们祈求你再次透过今天彼得前书的信息来激励我们，公元一世纪的信徒怎么样为主受苦，存心顺服。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他们的榜样，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主，我们祈求你来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地上为着神的缘故学习顺服人的制度。主，我们也知道顺服的功课是难学的，所以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立志效法基督，学习忍耐，使我们在这一生的年日当中都可以好好的回应神极重无比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并且极力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人。我们这样的感谢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 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